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19-31，财主和拉撒洛。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院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讨到你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敬拜、赞美、尊崇和荣耀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敬拜、尊崇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同在充满咱们的中间，你的圣灵运行咱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这些蒙你恩典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但愿我们的教会里充满了敬拜你的人群。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依靠你，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不限于今生，我们的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超越这个世界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圣灵也真是在我们的聚会的中间。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为圣灵的同在来感谢你，我们也为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感谢你。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确实的。主啊，让我们看到天堂和地狱是确实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一个真心相信的人，我们将有永远的与主同在，享受那永远的生命。谢谢主，你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讲的说的都能为一个圣灵所感，来到神的面前，你降下你的玛纳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讲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们的题目呢是你要在何处度过永恒？度过永恒。有一次呢，一个牧师他到东南亚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家里去主持家庭礼拜。礼拜完了之后呢，这个家的主人呢就把他带到他们家最高的一层楼顶上，然后看让他俯瞰整个的城市。 的城市，夜景是非常的美丽。他就跟这个啊牧师说，你看，说那边呢有两个我的大的工厂，是吧？南边呢是我的商店，我的仓库，西边呢那个啊那个三座高大的洋楼都是我的，都是我的。然后呢牧师当然就给他恭喜了，是吧？然后呢主人说，你在上面还有什么呢？我一般我很少敢这么说话，是吧？这个人他就什么都不回答了。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地上自夸我们有很多的财产，可能我们在天上一无所有。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世上是做客旅，是寄居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不是今生的好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说信了耶稣啊，家庭啊，事业家庭幸福，是吧？事业顺利啊，万事如意，是不是？这都是神所应许的最大的福分，就是永生。我们可能信主多年，但是我们对耶稣所应许的永生可能没有确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活得跟世人没什么两样。有一个姊妹在大陆，她信主很多年，在教会里服侍呢，也很热心，别人都是给这个姊妹啊，都很称赞这个姊妹。但是有个人对一谈起永生来，这个姊妹说啊，这个哪里信得来呀，是不是？哪里信得来呀？啊，他说这个又看不见，是不是？因为他不读圣经，对永生他信不来。所以说我们很少人真正的经历到永生的真实。人的真实，其实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的。你这部教会在地上，我觉得最大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真心相信主的人看到永恒的真实，永恒的真实。你即使在世上得了一切的财富，但是最终你没有到了天堂里去，你还是错过了神在你的身上最美好的旨意。其实我们可能很少人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在印度呢，有个圣徒叫孙大信，可能很多人有的人认识知道这个圣徒。你说有一次在异象中呢，他到了天上的乐园，他看那些天使呢给那些去世的信徒还有主耶稣呢都在一起，在那其中的人呢有他认识的几个人，但是有个人呢他不但认识，那个人都跟他说啊，都叫他孙先生，是吧？哎，他说你是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呢？他说我是在以前你去的一个啊讲道的一个地方啊，在一个麻风病院里，那个是一个病人，说你到那个医院去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坐在前排，但是呢我是一个四肢不全鼻子也烂掉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皮肤都烂掉了。孙乐信啊一下回呢就叫，好像记得好像有这么个人，他说你几时到这儿来的呢？他说我是今年的2月26日去世的，所以盟主的恩典，我呢我的灵体呢与主同在，你知道吗？然后孙大信呢他等到回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就写信给这个麻风病院的啊这院长呢来查问这个事。结果呢院长证实这个人呢果然是2月26日离开这世界的。你知道今天耶稣所讲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也是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真实，另一个世界的真实。真实，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故事是有背景的，就是针对着法利赛人说的。为什么呢？耶稣说在啊前面13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然而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些话就嗤笑耶稣。你知道耶稣当时在传道的时候并不像我们现在万人都口称他为主，当耶稣当时来的时候没有人真正的瞧得起他，他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自由的传道人。所以法利赛人呢，因为早上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他们看不起耶稣。然后呢耶稣呢后来又谈到人呢休妻另娶的事情，2000年以来人的本性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改变。今天的人跟2000年前的人一样，喜欢挣大钱，有了钱以后怎么样，就去寻找最终之乐了，你知道吗？然后耶稣就是针对这些讲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呢，不单提到拉撒路， 而且还提到谁呀？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祖宗。所以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是一个虚构的比喻，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比喻呢，在这个故事呢，我们看到两种类型的人，一个呢就是很有钱的人，在世上很有钱的人，另一种呢就在世上极贫穷的人。箴言的22:2那里说呢，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但是世界上有穷人有富人，是不是啊？他们而且呢啊，都在世相遇，但是他们都是神所造的。你看拉撒路和这个财主呢，他们生前和死后呢都出现在相同的背景上，你看到了吗？是吧？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完全不同。我们看看啊，这个底下这个故事。我们首先看他们生前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在今天的故事呢，一个是财主，是吧？财主你看他有钱，但是圣经中却没有记录他的名字，他叫什么呀？没人知道，你知道吧？一个没有永生的人，神是不纪念他的，你知道吗？将来在地狱里有很多无数的痛苦在火焰中挣扎的灵魂，没有人，他们在世上的时候有名字，到那里去就是一个个单独的灵魂，就再也不蒙神纪念了。因为耶稣呢首先提到这个财主，因为提到生前的事，就在这个世界上是这在这个世界上，财主是财大气粗，总是走在前面，是吧？先提财主，后提穷人，因为生前呢，在这个世界是财主的天下，财主的天下。他说，财主穿着紫色袍、细麻布的衣服，紫色袍代表的是尊贵，代表的荣耀，细麻布衣服可以说是当时的名牌啊，名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财主有权、有钱、有势，天天奢华宴乐。不单说他吃的是山珍海味，并且他的排场也非常的豪华，非常的讲究，而且极尽享乐。然后呢，另一个是呢是穷人，这个穷人他可能一无所有，是吧？但是他在圣经中倒记录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呀？叫拉撒路。拉撒路的意思呢是神是我的帮助。神帮他做什么呢？他是个逃犯的，说白了就是个乞丐，是不是啊？常常乞丐，我们常常说你要是有什么别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什么，别没钱。没钱有病这两样呢都被这个拉撒路摊上了。他不单是穷，而且浑身生疮，你知道吧？浑身生疮就是身上都就是什么呀，都披着的是疮，是痛苦羞辱的记号。你看呢，这个穷人，这个拉撒路跟前面那个财主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照，是吧？那个富人，那个财主穿着的是紫色袍细麻布的衣服，是不是披着世人所羡慕的荣耀。可是这个人呢，全身披着的是疮，盖着的是世人的藐视和羞辱。那个前面那个人呢是极尽宴乐，而这个穷人吃什么呢？他你知道吧？你知道当时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他没有刀叉，也不用也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筷子，是吧？他就是用拿手吃饭，然后吃饭呢，但是手脏怎么办？他首先把面包拿过来，然后用面包呢擦擦手，然后就扔掉了。这个一般呢是狗在地下吃。你知道吧？拉撒路呢被人抬着放在财主的门口，他所等待的就是财主擦了手之后随手丢弃的面包，扔掉的面包。我们看一看呢，这个财主呢，他不是个穷凶极恶的人， 他也不是个欺压穷人的人，他还允许这个财主来 还允许这个啊这个要饭的来吃的面包。但是呢你知道吧，他可能对拉萨路的处境怎么样漠不关心，是不是？而且狗来添了的疮，你知道吧，犹太人呢常常把那种轻视的人看作狗，如果你到了一个家人去，那个家人的狗来舔你怎么办？你觉得你有什么滋味啊，是吧？而且不是，而是来舔你的窗口，你懂了吧？我想可能连只狗一嫌这个拉萨路，为什么拉萨路抢了他的饭碗子了，是不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拉萨路的处境是非常的可怜。虽然拉萨路在贫穷在疾病当中，但是怎么样，他一直信靠主的帮助，因为神是我的帮助。这是生前，当然来我们看在死后。你知道在你要知道，在今生的富足荣耀羞辱和贫穷都是暂时的，所有的人都会死，死亡对于活着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看得见的现实。不管你有多少的钱，不管你有多少的美容，不管你有多少的学问，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因为死亡的根源在乎什么？罪，就是在了罪啊。我们啊，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亡死后呢还有审判，可以说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钱的人会死，有钱的人怎么样也会死。死亡对于一个穷人来说是一种解脱，是一种释放，是不是啊？他今生的痛苦是短暂的，他不会持续到来生，不会持续到来生啊。而且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一个人他有肉体的生命，他还有灵魂的生命。我们因为常常的啊接受啊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很多人说我不相信有鬼，我不相信有神，我不相信有永生，我不相信有天堂，不相信地狱。不过如果你不信，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再相信怎么着就晚了，就晚了啊。我们看死后这两个人的遭遇，死后呢是先提穷人后提财主，你知道吧？因为死了以后啊，死了那将来那个世界就把今生的一切的世界的观念怎么样完全的颠倒过来了。今生啊可能想有很大的荣耀，在那个世界里你可能完全的没有荣耀。你今生如果为了主的缘故受到了贫穷，你在那个世界里怎么样却是富足的啊。财主在今生站在前头是吧，在那个世界里他就再也不展现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个财主啊，他吃得好喝得好，他的寿命长一些，是吧？穷人呢啊，吃的不好，健康也没那么好，可能呢早就死了。不过那个逃犯的死了呢，他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们看到人死了，肉体死了，他的灵魂并没有死。拉萨路死了不是完了，是不是啊？他生前狗来填磨他，可是死后呢天使来迎接他。很多人说当信主来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信主的时候，是天使来把你接走的啊。拉萨路生前坐在财主的门口多么冷落，是不是啊？可是死了以后怎么样却进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得着安慰。你想想那是多么甜美，多么大的一种解脱和释放。你知道吗？对犹太人而言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在乐园里和亚伯拉罕一同的享受永恒生命的福气啊。你知道吗？你看拉萨路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处境觉得在人看来非常可怜，但是他一直的信靠神，他对神没有放弃信心。你知道信靠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是不是啊？拉萨路他生前啊，也许忍受了很多的痛苦，但那些痛苦都是暂时的，是有限的，天堂成为他永远的家，是吧？你知道他在地上一切的贫穷痛苦啊、羞辱疾病都结束了，而他在天上怎么样，他所承受的福气才是永远的。 才是永远的。有的时候我们瞧不起穷人，是吧？一个穷人他没有什么依靠的，他只有去依靠神。所以相对来说，贫穷的人比较容易接受福音。所以雅各书二章五节那里说，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你吧，所以说，你知道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能够承受那些承受神的果。这个果是神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说，不要藐视贫穷人，在勇士里，神要颠倒这个世界的秩序。颠倒，你知道，在大陆啊，我看到很多在物质上非常不那么富足，但是对神却是有真正的有信心的人，真的很多这样的人。我常常说，我以前住在我们的学校里的邻居吧，真的家徒四壁，是吧？他那个时候到了2000年这时候，都住的是中国60、70年代的小房子，懂了吧？但是他每天都是喜乐的。他现在他还会用微信了。今天给我连上微信，他叫什么？叫这个名字很长，就是意思他一直的非常的快乐，你知道吗？他用这个名字，你知道吗？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神的你们。我们再看财主，说财主也死了，而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并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穷人会死，是吧？没有人会为他哀伤。但是富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死。死亡对一个有钱人来说，真的是一个遗憾，因为他今生的荣耀不能跟着他去。他有钱也不能买一条命。你知道吗？在2004年，中国一个富豪，是吧？那个时候他就是10几亿，大概叫王君瑶，你知道吗？他那个等他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那个葬礼的排场就像比中央的领导还隆重，你懂了吧？还隆重。但是上面说他19个亿、35个亿，我记不清了，35个亿买不了一段健康的肠子，懂了吧？他的财富不能随他到阴间。后来这个财主也死了，是吧？出了一个大病，是吧？非常的豪华，又排场送葬的人呢，成千上万，各界的名流都来了，人们都因着他极多的财富来称赞他，就像凯瑞·帕克一样。凯瑞·帕克2005年的时候走的，当他在那个我，所以到现在都记得，因为那年的圣诞节我来到澳洲，你知道吗？当他死的时候，真的每个人都在称赞他的财富，在他的悼词里呢，对他呢更是赞誉有加，懂了吧？赞誉有加。但是他在这边是非常的荣耀，但他一过去呢，财主怎么样？那边是非常的冷清，没有天使，没有投进亚伯拉罕的怀抱。虽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直接到阴间里去受苦。你知道圣经里呢，阴间是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暂居的地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就在阴间里受痛苦的煎熬。在圣经说他会等着末日接受神的审判。你知道从财主的遭遇来看，他不是说等到审判的时候，审判之后他的受苦，你知道吗？他受苦，他死了以后马上的下阴间受苦就开始了。他在世上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一切的福分，现在怎么样？再没有任何的福分了。我们可以看他就喊着说，23节，我祖亚伯兰啊，可怜我吧，打发拉送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死后在阴间的火焰中受痛苦，人不是死了就没了，人死后他仍然能看，仍然能说， 仍然有痛苦的感觉，跟金蛇是一样的。财主他从前可能是喝的是雪碧，是可乐，是啤酒，现在什么滴水难得，干渴难忍，生前享尽福乐，死后呢受尽痛苦，受尽痛苦。你说他说这个痛苦啊，是在程度上是极其痛苦啊，不单是痛苦，英语那个词是 agony， agony， 在时间上，而且你知道啊，是永恒的，永恒的痛苦。因为耶稣说，在地狱里，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如果你只要真的看到财主在地狱里那个可怜的光景，他想喝一滴水都得不着的话，我们就不会羡慕那些只在今生富足的人。如果他只是在今生富足，却没有相信耶稣，你知道将来他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你知道财主在生前呢，有仆人伺候他，是不是啊？他活着的时候啊，一直的支持人，现在他的情绪还没有改变。拉撒路不过是他以前在他门口坐着的一个什么，一个要饭的，是不是啊？他还想使唤他，是不是啊？使唤啥？他给啊，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你赶快把这个拉撒路，把这个要饭的打发过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啊，不是给我舀一碗水，只要指头尖沾点水，凉凉的舌头。”他就觉得很大的释放了，但是可能吗？他生前没有怜悯过拉撒路，现在他能够得到怜悯吗？24节，亚伯兰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能的，要从你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亚伯拉罕给他说：“对不起，现在拉撒路不是你的仆人了，今生的时候你没有怜悯人，怜悯人将来在永世里你也不会得到怜悯。虽然那些人你活着的时候瞧不起，死了的时候他不会听你的使唤。穷人在今生受苦，却在永恒里享福，而财主呢，在今生享福，到永恒里去受苦。你说神公平不公平啊？公平，而且神限定了一切，是人不能改变的。啊，你在这个世上享福70年、80年，但是今生的福分是有限的。在地狱的痛苦却是无间永远的，你在地上积攒了很多的财宝，却没有为自己积攒在天上的财宝，所以落到这个悲惨的下场。他想缓解一下自己的处境，都是根本就是不可能了。你想他在这个地狱的火焰里坐着的时候，他除了这个火焰的痛快以外，我想在他的心里有悔恨的痛苦，有没有？他不是不知道天堂的路，因为亚伯拉罕神向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是不是啊？神，你只要听神的话，你就能够，神就是按照你是不是听他的话来走，来决定你的结局的。可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为了今生短暂的几十年的享乐，落在永远的刑罚里，再也不能出去啊！所以说我们不要羡慕，只羡慕那些个钱财多却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你知道李牧圣这老弟兄说啊，他一生服侍了几十年，说他说在我的一生里没有见过一个真正一个有钱，没有见过一个有钱的人是真心的爱耶稣的。你知道他在大陆啊，他是穷的人他也接触过，富的人也接触很多。他说我这一生没有见过一个有钱的人是真心的爱耶稣的。如果你要看到他在永恒里那个结局，你就再也不会羡慕他了。你知道死后 永恒的结局取决于我们今生的选择。人一旦死了，结局就注定了，或者享福或者受苦，再也不能对调、啊、而且两者之间有深渊限定，不能互相往来，是吧？财主不能从受苦的阴间过到享福的乐园来，拉萨路呢也不能到阴间去再受痛苦。我们看看啊，下面的对第二轮的对话。那我想这个财主在这时候绝望了，明白吗？而是有一些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你知道吧？这个财主没有听神的话，是吧？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消耗在自私自利的生活当中。他活着的时候不信神，只顾自己的享乐，不管穷人的死活。就是这样，这个错误的选择使他在永世当中受尽折磨，受尽痛苦。而且他的前生已经注定了他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他无可避免的就要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度过永恒。但是在这时候，你知道啊，他还想到他有五个弟兄啊，有五个弟兄，他怕他们也沦落到同样的结局，他觉得他自己到这个地方又很痛苦的了，是不是啊？他不想让他的弟兄怎么样也落到这样悲惨的结局，所以他还想怎么样再使用拉萨路。他知道让亚伯兰回去是不可能的，你看到了吗？他希望把拉萨路，说把拉萨路打发到我家父家去，对他们做见证，是吧？免得我这几个哥哥几个弟弟五个哥哥弟弟也都来到这个痛苦受折磨的地方。你知道吗？这是从阴间里发出来的呼声。我想他的悔恨之余，他多么的盼望他的亲人在生前就能相信耶稣，就能接受救恩。我希望真的我们真正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也对我们的家人有同样的负担，不要觉得说五只我信主就够了，不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心的将来看到你的亲人在地狱里，在阴间里，在阴间的火焰里无限的痛苦。我常常想，如果你一个仇人在路上，你看他掉在火里怎么样，你也一定把他拉出来的，你知道，更何况是我们每个人的亲人呢？所以真正的，你知道，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这个激发我们真正的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亲友传福音。然后亚伯兰又回答他了，亚伯兰说什么？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呢，指的是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就是说亚伯兰就给他说，他们用圣经的话可以听从的。财主和拉萨路他们死后的结局的不同，不是因为他们生前的贫富，也不是生前享过福或者受苦，乃是因为有没有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信神的话。你接受神的话的人就得到拯救，拒绝神的话的人就是沉沦。拉萨路去了天堂，不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 受贫穷，如果这样所有的穷人怎么样都该上天堂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因为他受过苦，而是因为他对亚伯兰他的祖宗的神有真正的信心，他听神的话。财主下了阴间，也不是他因为生前富有，也不是因为他有钱，也不是因为他享过福。当然我们不知道他钱是不是好来的，是不是？最重要是他去了地狱是因为他没有相信神的话，他只顾今生的享乐，没有悔改。神给了以色列人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要让他们拯救他们的。同样，神今天把整本的圣经赐给我们，也是要拯救我们。你只要相信神的话，你就可以得着拯救。 你知道吗？但是这个财主还是不甘心呢。29节，他说：“我祖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你知道吗？他对亚伯拉罕说：“如果你让拉撒路回去的话，回去活着回去了，给他的弟兄做见证，他们一定会悔改，是不是？他自己没有悔改，但是他希望他的弟兄们能够悔改，将来好不来到这个永远在火中烧的地方，是吧？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亚伯拉罕说了：“你的兄弟有神的话可以相信，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的话，即使有死人复活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的，还是不信的。”你说耶稣啊，在这里暗示啊，就是将来他要从死里复活，人们即使看到耶稣复活，看到这个神迹，人们如果不信的话，人们还是不信。果不其然，你知道吧？到后来那些啊，当耶稣复活以后，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即使看见了耶稣复活，怎么样？他们仍然是不信，仍然是不悔改。所以最重要、最让人得救的就是神的话。如果不听神的话，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人们还是不相信。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到近现在已经快2000年了，整个世界上信耶稣的人怎么样？还是少数，还是少数。其实我讲过，我的母亲呢，2014年的12月5日，她真的死了，然后呢，一个多小时后她就活过来，然后真的，我哥哥我姐姐都在那里，她给他们讲她死后，她去了那边的经历，都能活过来。我哥哥姐姐都看到这个现实。你知道我们家里因着我母亲真正的信耶稣的几个人呢、啊？一个也没有。我到现在我几个哥哥都没有相信，真的。神迹并不能真正的改变一个人，不要说啊，我啊，你要让我看到神迹我就信了，不会的，不会的。改变人生命的只有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只有是你去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改变你，才能给你信心，让你因信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永生是那么真实，地狱也是那么真实。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悔改归向神呢？就是因为钱财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怎么样？太现实了，太实在了。人们更多关心的是肉体，你想谁不愿意富足啊？谁不愿意啊享受啊？是不是？很少人为他灵魂的归宿来考虑。所以弟兄们，我们要真正的，你要想真正的信耶稣的话，要回去要一定要读神的话。读圣经绝对不是为的是消遣，而是让你真正的得生命，得生命，得着神话语的才得着了生命。如果一个人不读圣经，其实他对自己的有没有永生是不确定的，他是不确定的。你我们不单说要读神的话语，还得要听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得着那个真实的生命。你知道昨天我跟我姐姐啊，在这个微信上啊来聊天。你说我姐姐她每天她在农村里啊，她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圣经祷告，她只早上起来的时候，早上提前醒一小时，然后读圣经祷告。说你知道她祷告的时候，她说每一次祷告完了，圣灵就大大的充满她。你说圣灵大大的充满啊，那么太高兴了，太喜乐了，懂了吧？然后呢，她被圣灵充满之后，马上试探就来。然后呢，那一天呢，啊，圣灵抓着一天非常高兴。结果呢，他有的人呢来借他的儿子借我外甥的钱。本来呢，以前已经刚借走了1万，这个人呢又来借，借了5000。然后呢，当然他的媳妇就不高兴了，我姐姐的儿媳妇，然后呢就冲着我姐姐来抱怨，是吧？说你刚借给他1万，又要借5000。 我姐姐然后就想给她儿媳妇说句公道话，说说娘，你就借给她5000，你说什么时候还你？你知道吧？当她说了这一句话以后，圣灵马上走开了。真的，你只是提的漏题，你没有想到我们每一句的言语，其实你知道吗？永生是真实的，圣灵的同在是真实的。我姐姐说，她一句话就说这一句话，就给她儿子说，说你挣钱，意思你借了这5000块钱，他什么时候还你？是吧？他就说了一句话，圣灵就离开了。他说那天他再无论怎么样祷告，再无论怎么样认罪悔改，圣灵都没有来了。你知道吗？真的，神是真实的。可惜我们没很少人真正的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就是今天呢，我上午聚会以后呢，聚会呢回家的路上，大家听一下啊，去了我带一个过了一个商店，过了商店呢买了3瓣菠菜，买了菠菜，听阳呢还买一个 yogurt， 买个酸奶啊。我问说 yogurt 多少钱呢？他说8毛。然后呢，我就给他整钱，他还我钱的时候呢，我听见了他还的钱呢好像不对，我就看看，没看看呢，他真的只收了我那个三把菠菜的钱，但是没有收那个什么钱，没有收那个 yogurt 的钱。要个钱，我说我啥，我得把再去啊，把他钱送过去，让他收钱。收钱以后，我的儿子呢，他是在不到10岁，他说爸，我真想你啊，没有查你的查还回来的钱。他意思是你要不看那个钱的话，你都不用再还那钱了。我说不是的呀，你知道吗？这个收银员他没有看到，但是谁看得见啊？神看得见的。他也许忘了收你的钱了，神没有忘。你要真的是知道有神的话，你不敢那样的做，你知道吗？真的，弟兄姊妹，神是真实的，天国是真实的。我们不但说我要读神的话，我要真正的按着神的话来做，不要把神的话当成耳旁风，贪爱世界啊，远离神，犯罪得的是神。你知道如果这样的话，结局就是灭亡，结局是灭亡。等到一个人进入地狱的时候，像这个财主一样，他再后悔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知道吗？通过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耶稣把两种不同的命运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每个人的面前。将来我们是在天国里永远的在乐园，在与主永远的同在，享受永远的福分，还是在地狱里受苦？其实都是由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所决定的。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已经出死入生了。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就是这么简单。你想想，财主远远的望着拉撒路，生前他就在他的家门口就要饭，你怎么现在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说他们是多么的懊悔，你想到了吗？他是多么的懊悔。他生前的时候他忽略他灵魂得救的事情，他到了现在他知道了，但是已经晚了。他连告诉他弟兄的机会都没有，对吗？所以说我们要在活着的时候要及时的悔改，及时的悔，相信耶稣。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啊，只要活着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今生考虑，每天就是为肉体安排，我们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路得好，住得好。你有没有真正的想过为你的永恒考虑呢？我们每个人都想我今生要过得富足，你有没有想到我要在永恒里要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不要觉得今生啊永世是虚幻的，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虚幻的是今生的富足。就像所罗门，他经过了一生的享乐，是不是？他最后说的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可惜很多人都是忙着挣钱，忙着享受， 啊，忙着今生，没有时间来考虑人生真实的意义。啊，不知道说今生的享乐这是暂时的，他不去寻求神，就这样灭亡。你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今生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追求钱财上。耶稣说，一个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还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他的灵魂呢？真的，今生的享乐都是短暂的，要用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去寻求神，去读他的话语，按着神的话语去做，让你自己对神有真正的信心，那么你就会在神国里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享受永远的福分。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抬眼望望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人们都是在今生里面忙忙碌碌的追求，我们很少人真正的把永恒啊当做一个真的事来考虑。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堂的真实，让我们看到永恒的真实，让我们看到神的真实，让我们在今生里的时候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主啊，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来读神的话，来听神的话，来按着神的话来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真正的成为一个在神国里与神永远同在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